章十三到十七节，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三到十七节，请听我来念。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好，读经到此。感谢神，今天汉阳牧师在我们当中继续要讲到，他要讲到的题目是遇见他的呼召。我们请汉阳牧师。
弟兄姐妹们，过去这几周我们都在慢慢的看马可福音，我们好像是来了第四堂还是第五堂，我们终于来到第二章。所以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话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我们要遇见他的呼召，遇见耶稣的呼召。所以在之前我们遇见耶稣讲道，所以当你听他讲道的时候，你说哇，这个人这样大胆的怎么讲道可以这么讲呢？过后你在遇见耶稣赶鬼，讲哇，他是谁啊？连鬼的国度都能推翻他。我们遇见了他的权柄，我们又遇见耶稣医病他的慈心哪里来？他怎么会靠近这种长大麻风的人，这种不干净肮脏的这种贫穷人，为什么耶稣要靠近他呢？我们遇见了耶稣的慈心。而上周我们遇见了耶稣的神性，耶稣基督既然赦免人的罪恶，人的重罪恶，所以这一切都是发生，多数都是发生在加百农。所以如果我们住在加百农的话，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利未，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利未的话，其实利未是认识耶稣的，因为利未是加百农的税吏，他还有个税官，税官的工作就是你坐在税官里头，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大开眼睛看人，智勇交税了没有，章节交税了没有，每一个人你都知道的，因为你是税吏。你不认识人的话，你就不用收税了，对不对？你这里有个名单的，打勾的，打勾的。所以我们其实人不太喜欢收税纳税，对吗？如果你在新加坡的话，新加坡有好一些税务你交了很多税你都不知道的。新加坡当我们叫做新加坡国内税务局IRAS， 所以新加坡有自己的税法，这个税法相当透明，这税法相当公正。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会计系的时候，我们要念好几差不多一年的税法这税法是不可以那个原则是很明确的。所以在新加坡里头你要交什么税呢？弟兄姐妹们，在新加坡你要交入税，你要交产业税，你要交烟酒税，感谢主我们基督徒不用交烟酒税。你要交企业税、车辆税、印花税、外劳税，当然每个人都要交消费税，还有个人所得税。所以就请问，其实我们交的税是挺多的不过这不是新加坡的政策而已，全世界只要你是在一个国家，你就得交税，对吗？以前我在一间丹麦公司工作所以经常和丹麦的同事们沟通，他们很羡慕我们的，很羡慕我们新加坡的。 我的丹麦的同事来到新加坡都不想离开新加坡的，依依不舍，依依不舍的离开新加坡。为什么？丹麦的个人所得税 55.9 平均率，新加坡 10% 到 20% 很厉害了。我生了四个孩子啊，很多年没还税了，感谢赞美主啊。丹麦的消费税 GST 25%，新加坡 7%，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丹麦人啊来到新加坡依依不舍的，哎呀不想离开新加坡，这边是个乐园，这边我钱终于摸到了，在丹麦摸不到钱了，因为赚的薪水一半呢都给政府，他是先拿的，不是赚了钱过后年尾才给他的，因为他都知道到年尾追不到这些钱，所以每个月赚多少就先拿了因为 55.9% 是很多很多。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现在我把你放在丹麦的话，把你放在丹麦，或者你说新加坡政府说我们很缺钱啊 ,7% 到 25% 消费税，请问来临的选举你觉得会是什么下场啊？大家很生气啦大家在这里说，哇这个政府啊，哇放火打劫，岂有此理，贪得无厌，7到 25, 什么鬼政府我们要把它推翻掉，对吗你看到政府官员就骂他，做老师你也骂做公务员也骂，只要跟政府有关系的人你都骂，你们这些人啊哇都坏都坏都坏。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走进这种世界的时候，其实你就慢慢走进耶稣基督那税吏的世界，税吏的世界，税吏世界看当时的人看税吏呢是一个外人，我们叫做局外人 outsider。这税吏犹太人的税吏，在巴勒斯坦收税的都是犹太人，不过这些犹太人是不守节的，这些犹太人是放荡的，这些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不会跟他们在一起的，因为这些犹太人是局外人，是局外人。不过今天我们要看到一个局外人他成为了一个局内人，而这局内人他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他听从了耶稣的命令。你看第13节到第15节怎么说这听从的局内人是利未人。耶稣在第13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又到了海边，加百农是个海边的农村渔村在那边耶稣经常在海边讲道，很多人就救了耶稣来，他便教训他们，希腊文是教导耶稣不是在海边骂人，这里我们讲教训听起来比较负面，不过希腊文是 didaskalos， 所以指的是教导。耶稣在海边教导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亚勒菲的儿子利未也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随我来，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命令。那税关里头的税吏利未就站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头坐席的时候，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们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了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在加百农，其实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熟悉的奇怪的老师。这个老师呢，非常反文化。这个老师非常非常反文化。这个老师偏偏选择这鸟不生蛋的加百农做他的事工的总部，这是一个很怪的事情。到了那个地方，这个老师费了很多的心思，讲了很多的道理，行了很多奇妙的事情，医治了很多很多生病的人，赶出了很多鬼。不过这个老师竟然什么呢，在这个加百农这一带呢去招门徒这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当时的没有一个拉比选门徒的，当时是门徒们选拉比，所以这个老师非常非常反文化。不但如此呢，这个老师上次我们还知道，这个老师去赦免摊子的罪恶，只有神能做的事情，这个老师在做什么？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做？而今天让我们看到，这个老师不只是做了这两件反文化的事情，这个老师竟然把这些局外人这些我们看都不看一眼的这些人，把他带进屋子里头跟他在一起，叫这种人跟随他，叫这种人跟随他。可能你们弟兄姐妹，我们会问说，这样税吏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当时的人这么讨厌税吏，这么讨厌税吏？ 当时人这么讨厌税吏，因为当时的国家的税法不明确。希腊罗马的税法是一个抽象善变不明确的税法，所以其实跟我们这年头的税法不一样。这年头你要缴多少税，其实你上个网页，你把你的薪金投入进去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大概告诉你就是差不多这个费用了。不过当时不是这样的当时他们要抽税，而这罗马帝国他不想自己请这些公务员来做这收税的工作，他就一区一区的投标出去。所以如果你到投标的话就很麻烦了所以这些人来投标的人叫做税吏 tax collectors。 所以税吏呢就来投标这加百农这一块他们就算一算，我可以赚多少钱，我的利润，我的收入可以多少，而这是我投标的价位。如果我投标赢的话这就是我要赚的那个价差，这就是我的利润。所以当时的系统是这样的，而当时这些人呢是犹太人来做的。所以变成从犹太人的角度看，这些收税的人你们是犹太人你们竟然成为罗马帝国的奴才，成为卖国贼走狗叛徒，你竟然帮他们收税压迫我们。根据一些考古学家考出来的一些文件，他们发现有时候他们收的那个数量是你整个收成的三分之一， one third of your harvest。 你一辛辛苦苦做了整年的收成，这庄稼的三分之一都给了罗马政府，被这些税吏全部拿去。还有另外一个资料告诉我们说你种的果子可以，它可以抽一半的。你想葡萄树、橄榄树这么辛苦终于结果了，一半的收成呢都给了政府，都被这些税吏拿掉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呢他们有多么多么的生气，看到这些税吏的时候，真的这些税吏呢是罪不可赦，光天化日之下横行霸道的强盗，这些是流氓来的。这些人呢连会堂都不能进。当时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是犹太人，我们选择了税吏这个行业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用去敬拜耶和华了，会堂不让你进了。他说你是个走狗，你是肮脏，你赚的钱是人家的血钱的，你不要进来，不要进来。甚至过后的犹太人传统继续有税吏你知道糟糕到一个地步他们说税吏碰过的房子那种房子我们不买，我们不去种，也不会去住的。碰过了税吏要给奉献，在奉献箱长老要说某某税吏你本来就不应该在这里，你在这边你就坐那个角落，不过你千万不要把钱放在奉献箱，这个钱你真丢进去的话，我们拿手套把那个钱拿出来丢在垃圾桶里头，这个钱上帝不要，我们更不要，因为你是局外人，局外人。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背景的时候，你发现主耶稣你在做什么，这种人我们都不靠近了，这种人我们完全不欢迎了，进会堂都不可以，你叫他来跟你，跟你，你叫他来做你的门徒，你要他和他一起生活，一起行走，一起居住。主耶稣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就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才这么生气耶稣，这些人没有道德的人，耶稣你真的是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好，你叫他跟你没问题，你叫他跟你，你看下半段说什么，跟你去哪里，去吃饭。所以弟兄姐妹，可能这年头我们看吃饭就是吃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都看过这个名画，叫达芬奇的名画 The Lord's Supper 圣餐。这份名画呢是一个艺术家画的他不是一个神学家，他更不是一个新约学者，这幅画是很错的画。为什么呢？弟兄姐妹们看这幅画的时候，错在哪里？错在哪里错在他们做的方式，这个做的方式是绝对错的如果你看这一幅画的话，这个叫做 Triclinium Triclinium 是希腊罗马时候的那种躺卧餐厅如果我请你来有钱人的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会找鱼子，哎，吃饭了，鱼子在哪里？这年头的摩登人，他说，哎，长老不是吃饭，躺下来吃，哦，躺下来，这个讲台看起来是有点像了啊，食物放在这里啊，这样有个小小的斜度，所以我们的手就放在这里啊，躺下来的。躺下来吃饭，所以你看这些佣人们啊，就把菜呢就放在你的面前，放在你面前来享受。现在就觉得这个躺卧的这个餐桌不便宜的啊，如果你去有钱人的家，这种木料是很昂贵的，一般甚至有金银等物做那个标志。来到这里呢甚至一些考古学家他们考到什么呢有羽毛考到甚至有海草来做点缀的工作等等是相当相当的铺张的事情。而且这种吃喝的方式呢，跟我们这年头吃喝的方式最不一样的地方是，这种吃喝的方式呢很亲切的。可以想象一下吗？我躺在长老的隔壁，永健执事躺在我的隔壁，我们三个人躺在一起吃饭。所以如果你是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你怎么看耶稣？耶稣你只有这里了，你胆大包天，我们犹太人没有一个人敢做的事情，你竟然做这样的事情，竟然跟这些税吏罪人躺在一起吃饭。你没有搞错，我们他的家我们进都不进，他动过的东西我碰都不碰，你却躺在这个餐桌上跟他吃饭，你在开什么玩笑？主耶稣，你在开什么玩笑？有时候我们会讲，哦，传福音有一种方式啊，那种方式只有一种方式，那种方式就是我需要敲讲台，我需要在讲台上面骂人，骂到你一把鼻涕一把泪，直到你是个极大的罪人，直到你崩溃为止，哦，我就成功了。弟兄姐妹们，可能这种是一种讲道的方式，可以的啊，神很多时候用这种传道人来传讲这样的一个福音信息。不过当你看这一幕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看这一幕的时候，其实不是的嘞。这一幕不是的，如果你看在一个幻灯的时候，我们的主是在这个地方和这些罪人吃饭的，所以我们的主在告诉这些罪人们，我们的主在告诉利未人说什么呢？说其实我不因为你们是税吏，我不因为你们是罪人而不敢靠近你们，我靠近你们因为我爱你们，我靠近你们因为我爱你们。所以为什么你看第十五节的时候，十五节说什么呢？十五节这里他告诉我们说，当时的人呢，当时的这些利未人，他们也跟随耶稣。十五节有个结果，这些税吏、这些罪人呢，越看这个奇怪的老师，越觉得他很奇怪。众多老师当中，众多犹太律法老师当中，没有一个老师敢和我说话，没有跟老师敢进我的家，现在这个老师躺在这个床上和我吃饭，这个老师在表明一件事情，这个老师是爱罪人，这个老师是为罪人而来的，这个老师是来寻找罪人，和罪人一起团契，和罪人一起吃饭。因此利未很清楚，利未很清楚说，我这辈子我要跟随的话，我要跟随耶稣基督这位我的主。我们来看第二大点，第二大点你当你看这一幕的时候，其实挺美的一幕，对吗？不过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这就来了一些人，这些人是谁呢？原本这些人是局内人，原本这些人应该是 insiders， 应该是在会堂里头，应该是最熟悉上帝的，应该是最亲近上帝的。不过你看这些局内人成为了局外人，而这局外人不从耶稣，不从耶稣。而这些局外人其实没有跟耶稣说话的。如果你看第十六节的话，十六节告诉我们，这些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的门徒说，他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吗？可以这样做吗？所以就觉得在这里的局内人是谁呢？在这里局内人他来头不小，法利赛人和文士有什么不同？法利赛人是虔诚的犹太人，他们在宗教里做得足足的，这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 不过文士是谁呢？文士是学者，学者，律法旧约学者。所以在这里的是又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当中的学者，他有外貌的进谦，他有里头的知识啊。就姐妹们，这些人应该是局内人的，他应该是最靠近主的，他应该知道主在做什么，主在亲近我们这些罪人。不过这些局内人竟然成为了局外人。你看他们对他的门徒说什么啊？对他门徒说，你的老师这个样子啊，这个摆正，跟这种人吃饭可以吗？你们自己想想，这种老师你真要跟吗？你真要跟吗？荒唐无理取闹，前所未有的东西。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是拼了老命赚钱讹诈人，拼了老命来欺负人。这些人放弃了上帝的律法，不公正 不公义的。而这些人，你的老师竟然和他住在一起，竟然和他一起吃饭。有几个人，可能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想，哇、我应该是局内人啊，我很赞同耶稣跟这些罪人睡地吃饭躺卧在一起啊，我很赞同。我们来试试看。最近我在帮助一个同性恋者，他有艾滋病。你不用担心，他不来我们的教会，他住得很远。不过我那时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吃饭，我帮他一些事情。我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一天他的名字放在祷告会里头，病痛那一块，为着某某弟兄艾滋病祷告，你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我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这么快的来下定论说，哦，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跟我们不一样。可能都是我们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用一些眼光来看他们？不过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主不是。所以我们的主来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的主来告诉我们说，其实他看重我们每个人。你有病的人，你没有病的人，我们都需要耶稣。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最需要的是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知道我们最大的需要，所以我们的主知道每个人都有这个需要。我无论是你清洁也好，你肮脏也好，无论是你腐败也好，你不义也好，你都有这个需要。所以因此我们的主来到他们面前，来亲近他们，来和他们建立一个关系。因为这个关系的原因，这立位愿意的来跟随主，来听从主。我们来看下一大点，下一大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来告诉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我们的主其实严格的来说，耶稣基督没有听这些话呢，不是跟耶稣基督说的，这些话呢其实是这些文士们和他的门徒说的。这些文士们门徒们可能文士不会进这个家的，因为这是一个税吏的家，所以我不知道他怎么跟这些门徒们说。或许这些文士们在外头，在家的外头窗口外面告诉门徒们说，哎，你们一个一个出来一下，我有点很重要的问题问你们。可能在外头说，那可能有一个门徒坐靠近窗口一点其中一个文士就告诉那个门徒说了这句话，你的老师做这种事情可以吗？你是个犹太人，你去想一想。所以严格的来说，这文士向门徒们说的话，耶稣是不该听到的。不过在这里确实让耶稣听见了。耶稣听见的时候，你看耶稣有什么反应？耶稣告诉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的主很清楚知道，我们的主知道说，他人生的一开始，他来这个地面上，他是要找有病的人。所以今天我们都不喜欢称自己是有病的，你说谁有病啊？你才有病啊，牧师。不过现在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最大的病不是这几年在肉体上的这个病， 我们最大的那种病是我们在灵里的那种病，那个灵里头的病呢是每个人都有的，在灵里我们都有腐败的，在灵里呢我们都贪心的。我曾经访问一位中国同胞啊，中国同胞他在乡村里头他经常被人欺负等等所以投诉当地的一些执政者等等。所以我就问那个同胞，我说坦白说啦，如果一天你变成村长的话，你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说哎呀，我告诉你，坦白说一边见村长，我跟他一模一样，我会跟他一模一样。这就是一个机会，赚大钱的机会，发大财的机会。所以今天你看，这是我们人生的可怜。我们没有的时候外在好像很好这样，不过其实当我给你那个环境的时候，你里头的恶就出来了。你里头的恶，我们真的是病人，我们真的是坏人，我们真的是罪人。而耶稣基督来到这里，他用一个比喻告诉我们说，他好像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好的医生，他看病人的时候会跟病人说话的，他会跟病人说话，他会经常告诉病人什么呢？好的医生会告诉病人说，我接下来跟你讲的事情你要好好的听你的右脚不行了一天只能走30步，不能走300步，你走300步的话，你的右脚会很痛很痛的，你要好好的听这是我们的主在这里说的事情。而我们的主在这里也告诉他们说身为所有的医生呢，都要好好的吃药，好好的吃药，吃药要付代价的，弟兄姐妹们，吃药要风险。我们不要讲到耶稣基督2000年前，我们回去500年前就好。500年前，马丁路德有尿酸，马丁路德也去看医生，医生有话告诉马丁路德说：“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尿酸啊，怎么样怎么样。”马丁路德也要吃药，你要不要猜猜？马丁吃的那个药要付什么代价，要冒什么风险？马的大便，我不是开玩笑，马的大便，你吃呢还是你不吃？所以这年头我们看药丸，哎呀，付什么代价，冒什么风险，还是有风险啊！你去拿药的时候，药剂师会告诉你，这个可能心跳会加速，这可能你会流汗，可能睡眠不好等等，这些风险其实我们感觉上我们相当相信信任这个科学。不过当我们看到500年前甚至2000年前的时候，当时人知道，当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真的给我一些诊断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些诊断是很可怕的，要用口水来摸什么什么地方，来用粪便来做事情，因为当时就是这样。所以当耶稣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耶稣在挑战你和我，他不只是在挑战利未，他在挑战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这里，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遇见了我们的救主，这位救主截然不同，这位救主和当时所有的犹太人的拉比完全不一样。这位救主他敢靠近一些当时犹太人不敢靠近的人，他敢进去一些当时犹太人不敢进去的房子，他甚至敢躺卧在一些当时犹太人不敢躺卧的餐桌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希望当时在这个房子里头的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来靠近他，来与他建立这个关系，来听从他的话，来跟从他的脚步，来开始冒险，来开始付代价，来跟随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主让我们遇见的事情不只是这个税吏啊，弟兄姐妹们以后的日子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的话，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个更有名的税吏叫做撒该你看儿童主日学演化志的时候一般不演立位的，立位 boring 在税官什么好，撒该才好玩，对啊又找棵树爬树不过那个撒该的事情干让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大掉眼镜。耶稣不是去撒该家吃饭，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耶稣去他家是什么？圣经说耶稣告诉撒该，今晚我要住在你的家，我住在你的家，不是吃2-3个小时的饭，而是住在你的家。 而撒该欢喜快乐。圣经告诉我们，撒该听到的时候，撒该很开心，撒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不是吃饭了，快点弄好那个房间，主人要住在这里。撒该立马有一个反应，撒该告诉主耶稣，我这个税吏，我把我一半的所有都给穷人，我讹诈了谁，我就把四倍的偿还给他。撒该说，撒该在做什么？弟兄姐妹们，撒该在做着跟随耶稣基督的代价，他付上了这个风险。撒该知道，我要跟随这位耶稣，这位拉比的话，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每个人，我的同行会说，你傻了，你疯了，跟了这个木匠老师，把你一半的家业，把你以前骗人的钱四倍还给他，你叫你一无所有了。撒该说，不用紧了，因为人生我走完了就走完了，不过更重要的是，我在另外一个天国，我在另外一个家，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是有钱人还是我是穷人？我今生穷和富呢，会决定我来生我是穷还是富的。撒该明白这个观念，撒该知道。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今天真的得在想，真正信耶稣的人不只是一位认识耶稣的人，加百农的所有的人都认识耶稣，都认识耶稣，不可能不认识耶稣的。真正耶稣的人是那位听从耶稣的人，是那位跟从耶稣的人。真正投靠耶稣的人不是局外人，而是局内人。那局内人在这个房子里头呢，跟耶稣有个关系的。耶稣基督亲近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回应他。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的时候，让我们告诉耶稣基督，像利未一样，利未就站起来，利未就跟随了耶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局内人。我们可能是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长大，看起来我们是局内人，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或许我们不是局内人。谁是局内人？局内人是那愿意听从耶稣的人，局内人是那愿意跟随耶稣的人，局内人是愿意付代价的人，局内人是愿意冒风险的人。我们来祷告。我们也可以花一点时间来到神面前，省察我们自己，在过去的年日，我们是否听从主，跟从主？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否是局内人、自己人、自家人，还是在我们的主的眼中，我们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亲爱的恩主啊，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在教会里头，我们有机会来遇见耶稣。虽然这里不是加百农，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灵里，我们体会到，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神。主，你不嫌弃我们的肮脏、我们的污秽、我们的不配，我们就好像税吏一样，因为我们是外邦人，犹太人看不起的人。或者我们感谢你。主，你没有瞧不起我们，主，你靠近我们，你向我们说话，你说跟从我，你邀请我们和你一起躺卧吃饭，你让我们看到神你渴慕与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你要教导我们在我们一生的生活当中，我们听从你，我们跟从你。神啊，我们今天听到你的呼召，我们遇见你的呼召。神啊，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回应你的呼召，做一个听从主的人，做一个跟从主的人。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借着这首诗歌430首耶稣呼召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先请诗情弹一遍，我们来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会清唱，诗情会停顿。